听得懂的大道理，逃不出的小情绪。这里是荔枝 FM 29897，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我是影子，你们好吗？有的时候人总是会懊恼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是影子却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有真实的存在感，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控制的小情绪吧。当然我说的是小情绪，有的时候会突然冒出来烦扰你一下，可是一打岔，你的笑脸依旧那么灿烂。不要被情绪所控制，可是有的时候那些小小的可能波澜不惊却是存在的小情绪，却会让我们更加的真实，也更加的能够体味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苦楚吧。今天我们接着来说顾漫的《何以笙箫默》。故事里以琛这样一个冷静理智的人遇到了那个让他不冷静不理智有着各种各样情绪的赵默笙。故事又将会怎样发展呢？何以琛，你已经强迫她嫁给你了，现在还要强迫她陪你上床吗？以琛扯出一个苦笑，你去香港干什么？
出差，杂志社要和香港一家出版社谈合作。
以琛，只要几天就好了，我忘记跟你说了。默笙一一交代清楚。以琛沉默着，他刚刚在做什么？婚内强暴。以琛平复着急促的呼吸，压抑着蠢蠢欲动的情潮，动手帮默笙整理衣服。扣上内衣扣子的时候，感觉到他轻轻的一颤，目光中带着不安。
我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他这样说着，自嘲的一笑，猛地起身离开卧房。默笙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卧室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怪异的铃声又不屈不挠地响起来。默笙手移过去拿起电话，小红兴奋的声音传来。
阿深阿深，还有一样东西你千万别忘记帮我带，在香港买很便宜的。
好不容易听着小红滔滔不绝地说完，默笙合起手机想笑一下，却扯不出笑容。明天他就要去香港了，而他们就这样吗？徘徊又徘徊，最后还是推开了那扇门。客房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台灯，以琛靠床坐着，双眸定定地看着他，身边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默笙安静地走到床的另一边，把自己的枕头放在他的枕头旁，掀开被子的一角，小心翼翼地躺好，然后闭上眼睛。以琛没有动静，又点了一支烟。过了一会儿，默笙低声说，把灯关了好不好？
我想，睡觉两个字儿消失在空气当中，他突然被人凌空抱起，落坐在他的腿上，被他紧紧地囚禁在怀里。一撑温柔的气息浮在他的颈边，低哑的嗓音带着难以察觉的紧绷。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意味着什么？
怎么会不知道呢？陌生垂下眸子，举起手指在他的心口画字，一笔，两笔，三笔。他在写。以琛一震，抓住他不安分的手，包含了太多情绪的眼眸盯着他。
陌生，你怎么会这么折磨我？
他画上他心口的刹那，悲喜已经不分，侵袭上他的唇，想证明他此刻的真实。直到他终于肯放开他，陌生已经是气喘吁吁了，软软地倚在他的胸前。这样的沉默好暧昧，陌生不自在地想找点话说。
以琛，我感冒了。
我知道，我不会趁现在欺负你。
以琛拥着他，无奈且认命。陌生有点呆，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可是，难道要他说他不是那个意思？他才不要，那样好像巴不得他欺负他一样，以后一定会被他笑的。
其实，可以欺负的。
这是谁在说话？一定不是他。陌生懊恼极了。以琛沉默着，他没有听到吗？陌生刚刚有些放心，却发现胸前的扣子被人悄悄解开了，柔白的双肩逐渐地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细腻的肌肤上布满了他方才肆虐的吻痕，很深很清晰，可见他刚刚是多么的用力。可是他现在只想再欺负一遍，炽热的唇再次贴上他的肌肤，滚烫着上次留下的痕迹。
陌生，我有没有听错？
以琛的声音透着沙哑，陌生 说不出话来。他都已经执行得这么彻底了，还问这种话？强制熄灭的热情如此容易重燃。以琛突然抱起他走到卧室，将他放在卧室的床上。
还是在这里？
有什么不同吗？陌生不明白，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问了。以琛男性的身躯覆盖在他的身上，火热的唇舌霸道地占有着他的一切，引他在那个从未领略过的世界里辗转起伏，直至激情退却。陌生迷迷糊糊地睡着，然而终究睡得不安稳，半夜不知几点醒来，身边是空的，眼睛在房内找了一圈，发现以琛站在窗边。或许是黑夜的缘故，陌生突然觉得他的背影是如此的沉重，逼得人透不过气来。他似乎察觉到了陌生的视线，回头。暗沉的夜色里看不清他眼眸里蕴藏的东西。他掐灭烟，走过来，掀开被子躺在他身边，静静地抱住了陌生。陌生安静了半晌，忍不住开口：
以琛，你在想什么？
声音中有些不安。
没什么，想通一些事情。
想通了什么？陌生还想问， 却被他的吻给吻住。
莫世恩，把头发留长吧。
虽然不明白怎么说到这个，可是莫世恩的注意力还是被转移了，很担心地问以琛，我的头发是不是很丑呢？
以琛扬起嘴角，
不是，是因为如果长一点，你就更多了一点。
以琛吻上他的发丝，打击他已经很脆弱的信心。
莫深，真的很丑。
第二天早上会来不及，简直是天经地义。他还是被以琛给叫醒的，不知道以琛是何时起的床，已经是一身清爽，手里拿着他的手机。
你的电话。
哦。
莫深困难地睁开眼睛伸手去拿，一接起来就被同去香港的陈姐一通狂飙。
赵默笙，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们都在机场等你一个人，你给我快点，要是敢学乌龟慢吞吞的，我就一脚把你踩烂，再一锤锤死你，再把你的头盖骨卸下来当挂件。你
一连串很有陈姐特色的威胁，这下默笙完全醒了，一看手机上的时间，连忙跳起来，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收拾行李。一真看不过去他的毫无章法，一把抓住他，
你能不能有点条理，扣子扣错了。
啊，莫深低下头看以琛的手指不紧不慢地帮他重新扣上外衣的扣子，原本因为焦急而暂时忽略的尴尬和羞涩登时浮上心头，莫深的脸渐渐地红起来。
好了，
察觉到空气中的暧昧，以琛心神微微一荡，随即松开手，收起满脑的遐思，拿起车钥匙。
快一点，收拾好东西，我送你去机场。
到机场的时候，离登机只剩下20分钟了。莫深迫不及待地下车，却被以琛拉住了。
我来不及了。
声音突然顿住了。莫深愣愣地看着左手无名指上多出来的东西，一枚很朴素的铂金戒指，简单之极的设计，没什么华丽的花样，只有其一圈细小的钻石镶嵌在戒身细腻的纹路当中，看起来却似乎出乎意料的优雅大方。
你什么时候买的？
不记得了，昨天晚上早找出来的。
哦。
莫深举平着手，傻傻地看着手指上的戒指，在冬日的阳光下折射着璀璨的光芒。
你还有不到10分钟。
以琛嘴角含笑提醒他。
10分钟。
哇，莫深脑中立刻冒出陈姐拿着铁锤的画面，死定了，连再见都省了。莫深拿着行李转身就跑，可奔跑中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低头看着自己手指上的戒指，胸中满满的幸福好像装不住，就快要溢出来了。中国香港，这次杂志社派赴香港的成员主要是和香港的一家杂志社洽谈合作事宜，本来是不关陌生的事儿的，但因为陌生英语流利，所以也被带来充当翻译了。因为事先准备充足，所以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3天后合约签完，一行人就空了下来，当晚就出去 shopping。
Oh my god! 为什么这里的化妆品这么便宜？要死了要死了，这个款式的项链我刚买的比这里贵了1000块呀。
陈姐在商场杀得满眼血红，本来她是陪陌生来采购的，结果后来比陌生还要疯狂。在不夜的香港 shopping 了一个晚上，简直比前几天高度密集的会议加起来还要累。晚上回到宾馆，陈姐就挂了，呈死尸状躺在床上。陌生看着桌上的电话，犹豫要不要打一个给以琛呢。
快打快打，工费报销。
陌生吓了一跳，回头看陈姐，她闭着眼睛翻了个身，不会是在说梦话吧。拎起电话按下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很快响起以琛沉稳的声音。陌生，
你怎么知道是我？
来电显示。
哦，那你下班了没有？
你打的是家里的电话。陌生对自己已经是无语了，那边也静默了一会儿，陌生都能感觉到以琛在叹气。你去香港这几天都做了什么？
哦，
陌生立刻开始报告行踪。没说话的时候，以琛总会不经意地提起另一个话题，一个电话居然打了将近一个小时。挂了电话，陌生还沉浸在刚刚的电话当中，而那边的以琛挂了电话，拿起钢笔却迟迟没有写一个字。说了这么久都没有咳嗽，他的感冒应该是好的差不多了。事务所最近连战告捷，每周的例行会议之后，大家都笑嘻嘻的不肯散会，摆明了要敲三位大律师一顿。碰上老袁这种老板，又是顶爱热闹的，豪迈的大手一挥，大方地说，
行行行，要去哪里庆祝随便你们说，一切费用你们的何律师全包了。
搞了半天他是慷他人之慨，会议结束后就一直没有说话的以琛开口了。
理由？
还要理由？你难道不知道自古以来挨宰的都是功臣吗？功劳越大宰得越快。
有道理，以琛受教点头认宰。大家当时一片欢呼，热烈地讨论起地点，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是却极其一致的捡贵的挑。向恒边听边摇头对以琛说，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以琛笑笑倒是无所谓，说了半天还没个定案。一片吵闹声中突然有人提议，
哎，我们去何律师家怎么样？
会议室立刻安静了下来，眼睛都看向发言的那个人，是来事务所实习的小高。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本来爽朗的女生也不好意思起来。
我是觉得吧，去别的地方还不如去何律师家吃火锅呢。我们自己动手不是更有意义吗？
他说的大家也有点心动，却不好起哄附和。事务所里的三位律师除了老袁乐呵呵的没大没小，其他两位律师其实都不好亲近，尤其是何律师，向来是公私分明。不过何律师家真的好想去看看哦。
哎，对对对，老袁突然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想到呢？你家够大呀，去你那儿正好，我们呢吃的也自在，怎么样，你一句话的事儿。
老袁这样一说，大家更加期待地看着以琛。以琛被他们希冀的目光看得有些好笑，才想起陌生是明天才回来，今天给自己找点事儿做也好。
只要你们不觉得这样太便宜我，欢迎光临。
车子平稳地行驶着，小高坐在副座，难掩兴奋。
刚刚大家分配任务，其他人去买火锅食材，他和何律师先回去准备。单独哎，今天一定是他的幸运日。再偷偷地看何律师一眼，他英挺绝伦的侧面让小高不由得一阵脸红心跳。虽然才跟着何律师实习没几天，可他已经充分了解到何律师是一个多么优秀正直的男人，要不被这样一个男人吸引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何律师，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小高好奇地探问，有一种学生气的天真和大胆。你真笑了，小女生的问题。不过他还真的是把自己给问倒了。
何律师也不知道吗？
小高有些失望地说，那他不是没有努力的方向了？不行，再接再厉。
那何律师，你喜欢过人吗？
想象眼前这个似乎永远理智淡漠的何律师喜欢一个人的样子，他也会很温柔吗？很难想象哎。当然，这个问题好回答的多了。
啊，居然有，那他一定很优秀。
不，恰恰相反，他一点都不优秀。念书的时候成绩马马虎虎，成天只想着玩，个性丢三落四的，十分叫人头疼。遗憾的是，现在似乎还是这样，年纪都不知道被陌生找到哪儿去了。有点脱离小高的猜测，
那她是不是很漂亮？
以琛浅笑，客观地说，还不错，不过比她漂亮的人也不少。
那就一定很有气质了。
气质哪儿有？以琛叹息，她很吵。是啊，陌生很吵，吵到他开始几年一闭上眼睛就可以听到他在耳边叫以琛以琛以琛，可睁开眼却是一片虚无。恨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小高疑惑了，不优秀不漂亮，听何律师的口气好像也不是气质美女。
那何律师为什么喜欢他呢？
为什么？以琛也想不明白。也许是因为他叽叽喳喳的声音填满了他空虚的心灵，也许是因为他明明不喜欢上自习却硬撑着陪他，结果一不小心睡着了，口水浸湿了他半本刑法书。也许是因为他自己英语四级还没有过，却兴高采烈地拉着他庆祝他六级取得了优秀，不过那次陌生却被他训得很惨，女友不叫他只过。那时候他还可怜兮兮地举手发誓，下次一定过四级，绝对不给他丢脸。可惜后来再也没有那个机会了。一偏头，实习生小姐还在等他的答案。以琛微微一笑，万分无奈的样子。那个时候我眼光不好，喜欢了就是喜欢了，没有办法。
山里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丢的一生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删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坚定。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